那我们
嘿
现
嘿。
在过了约书亚记，就到了士师记了。士师记里边一共出名的女生有几个啊？照了印象看的话，是应该有三个啊。那我们看看这些三个姐妹怎么样？因为，士师记第一章啊，当然我们现在不是查这个东西，但是既然讲到这里呢，需要跟弟兄姐妹提醒一下，你们知道不知道士师记第一章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是从整个的旧约的历史，甚至包括新约来讲，这一章有什么特别？
不晓得，
不晓得啊，这章圣经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不知道。菲菲呢？
第一章是大标题，
大标题是什么？
这个概要，
不是啦。
不知道我瞎说，因为我感觉后面都是讲的一样的，然后可能前面第一个，前面是总结性的说一下吧，
他不是的，这张非常非
这
常
样。
了不起，因为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一章士师记第一章的以色列人是往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的以色列民，这样你明白吗？而且他们所表现的一切的长处啊，绝对是新约教会的典范。为什么呢？你看呢这个。约书亚死后，对不对？摩西死后，神干什么？神叫约书亚起来，神要跟他讲，你们要刚强壮胆，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对不对？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这有什么特别啊？约书亚死了以后，神没给他们任何新的吩咐啊，基本上就是考你们的程度了。有约书亚在的时候固然挺好，约书亚一死。以色列人起来了，而且他们来求问神的时候，他这个问题非常的特别。为什么？他不是说主啊，我们应当干什么？也不是说现在约书亚死了，你有没有在为我们兴起一个谁来啊？对吧？他直接问的问题，他是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他问的问题很特别啊。因为他甚至不是说是要不要再去与他们征战，他们这整群的人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是一种见识，征战是一定要的，唯一要问耶和华的问题就是说谁先上去，看到了没有？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问题啊！神不需要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干什么了，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非常大的一个进步。现在哪一个教会要有这样的现象就好了。他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谁先上去，如此而已。我们都预备上去，可能我们都想先上去，但是还是会问上帝嘛，谁先上去与他们征战？他们是预备好去征战的。所以你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你求问神的时候，神给你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答案：犹大先上去。然后第三节很有意思。为什么犹大要对他哥哥西面说呢？他为什么要犹大要去找他哥哥西面？当然这是整个支派，对不对？但你可以想他们的族长为什么要这么做？犹大对他哥哥西面说：“请你同我到研究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那难道信心不够吗？不是神已经说了吗？
我觉得不是神做一部分，人做一部分吧。对，我是这么想。
那是人做的一部分，是做了干什么？
就是找他哥哥和他一块儿，
那我给你个提示好了，他为什么是找他哥哥不找他弟弟？
因为一般找人帮忙都是找
哥
弟弟
哥是吧？都是找
啊，
哥。
对，找小孩好像显得很对。
几乎猜到了，因为到此为止啊，以色列有没有哪一个支派特别出头啊？没有哎。你们不求问也好，对不对？就大家各去打嘛，因为都分了地嘛，各打各的嘛，是不是？那一下子问了之后，他说犹大当先上去，这个有什么麻烦呢？犹大被神验中了，因为照他们这个长幼辈分来讲，应该是谁先上去啊？排第一名的是谁啊？刘辩嘛，对吧？那刘辩已经住在约旦河东了，就找西面嘛，找二哥嘛，他这个。你这个，你可以这么说，神做一部分，人做一部分，但是人需要做的是哪一部分？你不要在教会内部制造问题。尽管神挑明了说是你，这也是神的话，也是以色列众人并没有不服气，但是 倘若可行，这也是一件美事啊。请你，你听到了没有？我请你同我一块儿去。他也没说我害怕，我打不过，因为他们这些人显然都打得过了。他就讲得很好听，你跟我一起去，然后回来以后呢，我跟你一起去，对吧？于是西面与他同去，干脆不干脆啊？干脆了。你的教会要从这里面学啊，要学这些事情。你要避免撒旦在我们中间做工呢，就要学这些细节啊。那底下就出来了这个姐妹了啊，对吧？那大家都说都听说过了。那这个加勒这是老头了，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捐赏了，加拉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托涅夺取了那城啊，这是他的，就算他是堂哥是吧？啊，菲菲，你们这算得清楚，这算是他堂哥吗？还是算他表哥？总之，他的女儿就嫁给他了。嗯，但这个姐妹怎么样？你怎么形容她？亚萨过门的时候，他们不是不认识，他们显然是啊，可能从小都在一块玩的啊，青梅竹马，对吧？啊，他过门的时候，他就干什么啦？他劝丈夫，你看，你怎么形容这个？你怎么形容这个姐妹？他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嗯，啊，亚萨哦，他不是说俄陀涅哦，不是俄陀涅一下驴哦，亚萨一下驴。对吧？亚萨是加勒的女儿吗？她要嫁女儿了。亚萨一下驴，问她说：“你要什么？或者说你要什么嫁妆？是不是这意思？”嗯，他就说了：“求你第一个是什么？赐福给我。第二个，你既然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加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哎，这是一件，这显然这个圣经把这个当成一件美事啊。所以可能照这样看的话，应该是可能俄托尼已经向加勒求了一块田了，对不对？可是亚萨回家的时候，或者要出门的时候，加勒在问他，那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可能就是那块田，那亚萨就再要，你再给我水泉。加勒就把上泉下泉都给他。哎，我们怎么形容这个姐妹？贪心吗？还是怎么样？爱世界吗？还是怎么样？怎么形容它？是一个优点呢？是一个缺点呢？
优点。
为什么是一个优点？
很有智慧，很有。
他的智慧在哪里？
是他要最好的。
他要最好的是吧？
有见识。
有见识。Okay, 那最好的他为自己要的，会不会不太贪心了一点？
跟她丈夫两个人的也不算太贪心吧，为了家庭要的。
对好的要学嘛，对不对？不好的就别学嘛。他到底好在哪里呢？
我同意小燕的看法，我觉得可以求的是可以求，因为他父亲很宠爱他。
嗯，
那我觉得就像我们跟神一样，也是可以求的。
嗯，
他神也愿意我们幸福嘛。
哎，你这个有点成功同学的味道。
我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关系，不是好像很自私。
嗯，
对，因为他父亲也乐意给他，而且我在想他那个田如果没有这个水泉的话，是不是会很干？不知道。
嗯，
因为是沙漠嘛。
南地的话是比较干一点，对，南地的话是他给他南地。对吧？因为那时候南地，往南地的河水复流，就是它季节性的。大家说说，你觉得这个亚萨是个好丫头，是个坏丫头，值不值得学习？为什么？
我刚才看了一下他这个，这个几节哈，其实我也同意他们，其实他们夺下来这个城，想要在这居住，那他就应该有这个水泉，他并不是说他多要，而是说觉得是应该的。他这一片地需要有水泉的滋润嘛？
对，这个是肯定的。对，那他爹不见得想得到，是吧？
对，
还有没有别人呢？
我想到他要的田和水吧，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有了田，有了水呢，这生命也就不缺什么了。也正是该要的。 他不追求那些什么像拉杰似的要什么神像那些个、
嗯、
那些个东西、
哦、
是吧、
嗯、
所以他这两个这对比呢就高下立现。
这个激烈西佛到底是什么啊，何方神圣，他们从那里去攻打底壁的居民，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佛，这基列西佛是什么意思？这难道这个地方很难打吗？显然是难打，他才会说谁能攻打，对吧？嗯，他先是住希伯伦的迦南人啊，希伯伦名叫希列亚巴，基列亚巴，再从那里攻打底壁。哎，这个东西我没有仔细的研究过，但这个可能需要去看一看啊。嗯，那还有什么呢？有关于他，你还可以说什么呢？
我小时候就给田放过水。
你就给田放过水啊？怎么说呢？
应该是，我觉得还是，就是刚才一个姐妹说的那种的。
嗯。
因为你有田嘛，就是需要那个水来灌溉。
对对。
嗯，他就不是像以前，他会现在他会修一些什么管子啊，会用抽水啊这些的。以前都是靠那种自然自来的，就是像我们那种山地嘛，他就田也是那种像有些是盆地的田，有些是梯田，然后那个水流下来，然后你就需要那个水去灌溉，而且那个灌水像我们那个水，它就灌溉很多村庄的，那个它从上面一直流到，
就是流下去的，是吧？
一直流到下面，
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经过了很多的地方的田，然后呢就会去放水。对，像我们家的那个田旁边也有别人的田，在旁边有其他人的田，然后如果到那个忙田干的时候就需要去放水嘛，但是那个水其实像我们那边的话，不到雨季的那个水又不是太大，然后你就需要去守那个水，然后水引到自家田里面。对，你要把那个水引到自己
家田里面，
它有个，对，它有个沟，然后让它顺着那个沟来，然后到你家田里面。如果水比较少的情况下，它因为它不会马上就放满嘛，所以如果说你这需要浇水了，别人家也有的也需要浇水，然后灌水，然后它就会，你不守的话，然后别人就会把你的水又给引走了。
嗯，
这个还是可
是关键，还有这种学问的。当然这时候加勒已经向约书亚要过地了，对不对？你不记得加勒那时候跟约书亚要过地，他说我当年跟随摩西的时候怎么样呢，我现在还是怎么样啊，你要把他跟他要地是什么地，我怎么下次想不起来，谁想得起来？月月你想得起来吗？加勒跟约书亚要的是什么地啊？
希伯伦吗？
好像是，对，好像是。对，王上知道他加勒跟约书亚讨的是什么地吗？对，就是希伯伦啊，这个希伯伦就做了加勒的产业。那这希伯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后来亚伯拉罕就是在这个地方与这个曼利他们结盟了。希伯伦应该是做王的意思。那么加勒显然是犹大支派的首领，那么现在呢，俄陀涅这么有志气啊，加勒把亚撒嫁给他，就表示说什么呢？就表示说俄陀涅要做他们族长了，肯定是要做他们的族长了，将来就是这么回事的。然后他又如此的勇敢，对不对？那首先他嫁给他，他肯嫁，对吧？然后呢，他知道他父亲从前向约书亚求，所以呢，他就叫俄陀涅向加勒求，因为加勒手下显然有一些的地是他自己可以分的啊。但是他并没有跟他说你要我一块最好的田，他让他的父亲决定，他要有一个家产。这个家产呢，不单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以后他们在族中是做领袖的啊，而且呢，现在这个地打下来，尤其新打下来的地呀，加勒还有打下来的人是有权利去分的啊，你必须把握这个时刻呢，把这件事情办妥了，你不要等了后来呢，这个事情没有办妥。 啊，弟兄姐妹中间呢，其他的人又看了眼红，是不是？你现在刚打下来，你跟他要一块田，加勒给你一块田，没有人会讲。然后他认为他哥哥、他爹应该给他是块好田，但是显然他给他的是难地，这是不是一块最好的田呢？是很难讲。他的确需要水泉，所以他虽然得到了这块田呢，好像他爹没想的这么仔细，他就跟他爹要水泉。那迦勒明白过来呢，就不但给他水泉，把上泉下泉都赐给他。那当然我们不可以忘记的就是 他要求他父亲赐福给他。哎，他又没漏掉什么？他一点都没漏掉，他一点都没漏掉。那这都是谁的主意呢？这都不是俄托涅的主意，这都是谁的主意啊？亚萨的主意。所以这种啊，就是有见识的妇人，有远见的妇人，她很细心，她也有信心，她知道这样求呢是合乎规矩的，而且这样求呢是肯定会避免往后的一些纠纷的。因为她也没说你要给我一块最好的田，你就给我一块田，你现在给我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什么啊。这时候是很好的一个向他爹要，你给我一块田，这个就做我们的家业。嗯，那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因为以后你做以色列的族长，等加勒死了，你自己再去分一块好田给自己或者坏田给自己都不妥当，你让你爹替你做主啊，他觉得你们啊，你除了得了我的女儿，你应该还得块田，就是我手下有权柄给你的产业，但这个产业呢是由迦勒来做主，对不对？那迦勒显然很欣赏他这个侄子啊，他这个应该算是他侄子吧，是吧？他兄弟的小孩算是他什么？我就算不清楚了。对，这个是绝对是姐妹可以做的事情啊。嗯，但是他要求他向他爹求一块田的时候，他是劝丈夫出头，他没有自己出头去求。也是他很聪明的地方，如果他去求一块田，他爹也不会不给田，对不对？那他爹已经给他一块田，他还问他你还要什么，这好像没有前面这个计划这么好。因为俄托涅，你既然勇敢去打仗啊，你现在既然我爹把我给你做媳妇儿，我劝你跟我爹要一块田啊，不要不好意思就向他要，因为我知道我爹是怎么回事的。你看圣经里面他给我们的鼓励啊，你要向我大大张口，我就把你充满。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我们来讲呢，不见得是指的世界上的事情啊。你有信心，你这样去也行，也行，也并不是一件错事啊。就是你晓不晓得向神要是什么啊？你究竟应该向神要什么？什么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我还以为是迦勒他主动问了他女儿要不要东西，因为他不是一下驴，是迦勒问的他。
嗯，对对对，因为前面他已经叫他先生去要那块田，所以那块田应该是已经给他了，只是这个田的地点呢是在南地，所以亚撒才会跟他爹说你即将我安置在南地，就表示说迦勒给他的那块田是在南地。
我的感觉是就觉得像是迦勒在等着他女儿去问。
你将来你做爹你做妈就知道了，你不要以为小孩跟你要了一个就好了、是吧？还有呢、
好是不是他也碍于身份，他不能那个就是一下都给他，所以他要去引导他女儿，这样、这样吗？
我不知道了，这个我就、因为我不是迦勒，所以我不晓得。但是这个亚撒他会这样子，他就是当初迦勒向约书亚求的那件事情，他应该是知道的，应该在他心里面有一些的印象。嗯，我这两天还蛮得意的，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一向是在我们小孩我们夫妻服侍啊各方面，我们做什么事情他们都晓得的。我老以为这个你给他做再多的榜样，在他们身上是看不见成效的，是吧？但是我这个小女儿，就是上礼拜他们诊所来了一个老太太，很穷很累，她没有钱坐车，她牵着她的狗啊走了好远的路走到诊所来，口袋里也没钱，这才给这个狗看病。那因为美国人他就是他的狗了，他的命啊，他好像只剩下10块钱嘛。这个老太太出门的时候呢，我女儿就 就好心了，他就塞了75块钱给他。我说你有这么多的 cash， 乖乖，这 cash 上都是他爹偷偷塞给他的。然后他还替人家叫了 Uber，OK，、okay? 叫了车，还替他付了车钱。他谁都没讲。结果前两天呢，说诊所的 manager 要跟他谈话，哇，害怕了。他在跟我们讲这个事情，可能有人去在摄像头上看到了，或者有人看见了去密报他，因为诊所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包括人的诊所啊，医生是不能够随便帮你的。以前慧敏要帮一些病人都要用别的办法，都要我去，他自己不能出面，所以肯定是医院跟他讲找麻烦。结果不是这么回事，那天刚好有一个很有钱的一个老寡妇就在诊所外面，他看见了我女儿做的这个事情呢，他就很受感动，他就跑来跟诊所的人讲说他要设立一笔基金，专门给这种出不起钱的病人跟他们的狗狗啊看病用。我说嘿哟，这女儿还有点出息啊。所以我给你们献一献，就是爸妈做的事情小孩还是会记得的，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就稍微露出了点来，但大部分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大部分的时候他花了点什么钱都要跟我们报账，我还要还他。好了好了，这个是第一个丫头。那第二个是谁呢？第二个当然就是最出名的那个 Deborah 嘛，我们现在最喜欢把小孩取名叫 Deborah。 那这个先知叫底波拉，他做以色列的士师啊。那从底波拉来呢，又还有一个西柏的妻雅意，对吧？这两个都是女侠。我们这一章只有24节，这帮我们念一念好不好？
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下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下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有一位女先知名叫狄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狄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她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吉底斯将亚比挪眼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狄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狄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巴拉就招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跟他上去的有10000人，狄波拉也同他上去。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底斯萨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挪眼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塔伯山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下洛舍出来，到了基顺河。狄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有10000人。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军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洛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柏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柏家和好，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意用被将他遮盖， 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希拉又对雅意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外，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一百的妻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阿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意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鬓中。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
啊，这个太厉害了，这两个女侠是不是一个比一个厉害，武功也高。哎，吴静，你知道这个字念户啊，你好厉害啊。
他是念户啊，以户。那个山东的潍坊有一个酱菜园叫石户园。
哎呦，怪不得。
对，所以呢我就
记。不是酱菜园，是那个郑板桥的府邸。
啊，是府邸啊。
是他的是他的官府。
是不是有一种甜面酱叫这个呀？
他们用这个当他的牌子吧，注册商标。
哦，怪不得。谢谢你科普一下，我就知道
是
那个。
我是潍坊人，所以。
哦，
太厉害。
我也是潍坊人。
海荣，海荣你也是潍坊人吗？
嗯，那就在石户园那个旁边那个区。石户园。
是是是。是现在是一个景点，是一个古迹。
对。
对，我就记得潍坊。
Yeah, 我们大家都念悟悟悟，后来我有一次去查说，哦，这念户啊，乖乖，哎，吴静你们就会念户了，原来是。
我是很多年前吃过那一袋酱，就是当时也不认得，然后我就百度了一下，他说是户，那就记住了，就这样。
那你还不错，你能记住。哎呀，今天要是不念，我又忘了，我又要念遗物了。好，这两个女先知怎么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尤其。底波拉和这个雅意啊，在国内是非常出名的，这个比白毛女还要出名在基督教界，因为很多女传道出来嘛，女长老、女牧师，对不对？他们说弟兄不出来，那我们怎么办呢？那就拿这段圣经来做他们的这个撑腰的经文，那你也没办法，你不能说他们不对啊。但这它的意义在哪里？这一段它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前我们查的几个姐妹有没有什么类似的地方？能想出什么来？
它有点像摩西的那个姐姐，有相同的。
哎呦，你们有三个潍坊的，平也是潍坊的，你看看
啊。
你看看，
哇，我们密度好高啊！
真的是太厉害了，
就几个人都有三个潍坊人。
哦哦哦，还真是呢，
太高兴了。今天潍坊，哎呀，
那今天这个字是忘不了了。
啊，当时做以色列的事是怎么回事？可能是怎么回事？这个女先知是自己去念神学院回来以后做女先知吗？有没有人可以猜猜看，大概是怎么回事？这个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从士师记啊，还有从这个，甚至包括出埃及记，当他说以色列人行恶的时候，他主要是说以色列的男人还是以色列的女人呢？大多数都是男人，讲的大多数是男人。那这时候耶和华把他们交付在这所有的以色列族。下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啊，那这个有铁车是很厉害的啊。最出名的其实是赫人，就是从土耳其半岛那边的赫人的王国。那迦南也有赫人，对不对？那这个耶宾王、迦南王啊，他势力很大，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这20年里底下呢，以色列人没办法抬头了，他们大概自己也知道错了，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嘛，对不对？那呼求耶和华这里没有明讲，所谓的女先知应该是耶和华所立的，他给这个人有一个先知的恩赐， 啊，那个时候所说的先知呢，就和我们现在新约讲的先知不太一样。新约说做先知讲道，其实主要就是讲圣经啊，那并不是真的眼睛一闭知道明天有什么事情啊。就像撒母耳啊那些的先知，旧约的先知就不太一样啊。新约我们说做先知讲道，主要就是讲解圣经，因为我们现在所需要知道将来的事情啊，已经跟大家说过了。第一就是信耶稣得永生，这是先知，对不对？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先知。审判的时候按什么审判？按生命册的记载审判，这都是先知啊。然后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远的国，我们做先知主要是讲这个东西，别人不知道的啊。所以说我们是先知一点错都没有，但是在当时一个人能够做先知，他必须是真的先知，他不是假的先知，这是一个神给他的一个恩赐啊。他就做了以色列人的事实，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以色列的男人行恶，男人大大的被下所欺压，而且一欺压欺压了20年，这是一整个世代的男人呐、啊，20年是绝对是一个世代，对不对？那这个女先知是神自己兴起来的，而且她真的有先知的恩赐，所以以色列人就通通到那里去听她的判断嘛。然后呢，这时候神要行拯救了，神也是用这个先知的恩赐，你看看，哎呀，他要去把这个拿弗他利的一个人，特别指明了一个人叫巴拉，这个巴拉到底是谁，完全没有交代，对吧？但是这个先知是怎么样啊？要打仗的时候他要谁去啊？他不是自己去，他不是什么事情自己出头的一个姐妹，不是，不是，他守着他的职分，他只是把巴拉招来，招来是我招你来吗？不是，不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人，以色列的神吩咐你，你要率领10000的拿弗他利和西伯伦的人，这是靠海边的两个支派，对不对？两个小支派，就是紧邻着这个夏所从北边下来的，就是在这个耶斯列平原呢、啊。这个站着也是在耶斯列平原。他说你要率领10000的拿弗他利和西伯伦人上塔伯山去。啊，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也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哎，这个有没有道理啊？巴拉为什么会说你若与我同去，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他为什么会说？除了我们说哎呀你胆怯啊，你信心不足啊，你的信心还不如你一个姐妹啊，你也知道神立他做先知呢，为什么他的话你不听呢？那你也不是真的不听，你有说我不听姐妹的话，对吧？有的美国人他是绝对不听姐妹讲道的啊，这是有这样的事儿的啊。我还认识一个弟兄，他就是这样，姐妹一讲到他就走了，不行，他受不了。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但是底波拉就说了嘛，你要我跟你去，我可以去，只是你得不到荣耀，不是说你全部没有荣耀，在你所行的路上，你这一次的作为啊，哎呀，你得不到荣耀。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这个不是讲了他自己呀、啊。这是讲将要发生的事情，你会打胜仗啊。他所说的得不到荣耀，就是说你最后呢，西西拉不是死在你的手里，是这个意思。这件事情已经定了，你还是会打胜仗啊，但是西西拉的命呢是交在一个女人手里，不是你，他也没说是我，是吧？一般我们认为这句话好像说哦，你还要我跟你去，太没胆子了。他不是，他是讲到后来亚裔的事情。是呢，巴拉就召聚西伯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了基底斯跟他上去的10000人，就他们就都上了塔伯山了啊。那这句话写在这里是为了带出来后人，后来这个西柏和他的妻子亚裔，因为他们跟这个夏甲王和西西家他们都认识的。那这时候有人不是，并不是他们告诉，是有人告诉西西拉说啊，巴拉已经上了塔伯山，他带着军队都上了塔伯山。那西西拉就很高兴，他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就到了基顺河，对吧？那然后底下发生的事情，底波拉就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里的日子。” 于是把拉下了他伯山。哎，这里边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除了他为什么会说，他为什么好像有点底气不足的关系？大家有没有想过？因为这里给他一个非常清楚的指示，就是你要上他伯山去，晓不晓得怎么回事？有没有人能够猜得到是怎么回事？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图啊，你一看你就懂了，这个就是他伯山。啊，他伯山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个山呐、啊。这耶斯列平原，它在耶斯列平原的中间，它四周都是平原，就这么一个馒头山，孤零零的一个馒头山。你要带一万人全部跑到这个山上去，你的敌人是干什么啦？铁车900辆，把你围得死死的。你只要有点脑筋，你会说这哈哈。这女人是不是没打过仗啊？是不是听错了耶和华的话、啊、有没有看见？这是一座非常有意思的山。那个时候西西拉听见巴拉上了山，他可高兴了。哎呀，怎么有这么笨的？他们就900辆的铁车啊，绕着这个山呢、啊、把它围得死死的。有没有看见？这你不要以为巴拉不勇敢呐、啊、巴拉很勇敢呐、啊、他们都在山上被包围了，对不对？然后底波拉也在山上，给他一个吩咐，今日现在耶和华把西西家交在你的手里，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巴拉很勇敢啊，他就干什么？冲下他伯山去自杀去了。所以你要是不晓得这个地方的地理，你真的不明白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巴拉他们是那个地方的人啊，拿弗他利就在旁边呢，他知道这个山你不能够这样上去的，你上去不被人家围死吗？对不对？但是果然，哎呀，全军覆没，西西拉呢，他们没杀死，这也是很有意思啊，对不对？有点像我们的民运领袖啊，什么学生都死了，民运领袖都逃出来了，这兵都死了，将军怎么逃了？嘿，西西拉就到了雅裔的帐篷，那雅裔他们是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他就打定了主意，就一锤子就把他钉在地上了。他这个锤子钉进去的时候呢，是穿过他的脑壳啊，钉入地里啊，这个很可怕的。西西拉就死了嘛。然后这个时候巴拉来追赶西西拉，嘿，果然耶和华把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中。那从此呢，以色列人才制服了他们。那刚才说过，这个跟前面的姐妹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异样的地方？有啊，有啊，就是在这种最紊乱、最无解的时代里面呢，神往往是从一个姐妹开始做事了。那这时候他兴起了一位女先知，叫底波拉，对不对？女先知，从这个女先知加上雅裔，那这时候才能够使得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了，就胜了迦南王，将兵直到将他灭绝了，这整个的危机就过去了，是从这个姐妹来的。但是你说这个姐妹出头了没有啊？她是不是像我们现在所讲的这样，啊，弟兄不做，那我就一手包，全部由我来啊，教会的这个管理啊，牧师长老啊，讲道啊，各种的权利就抓在手里面，代替你们弟兄做嘛，她是不是这样？能不能看得出来这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我觉得神很有意思，就是他选这个女先知，因为女生通常不能去打仗嘛，前面的士师都是男生直接去打仗的。
对，
对，那么这个女的士师她不能去打仗，所以她要有先知的恩赐，她要知道神要谁去打仗。对，所以她可以把这个话传给要打仗的这个人，所以他就这样去讲啊、就跟巴拉讲的时候呢，我想巴拉也知道，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士师嘛，也是女先知，对，就有那个权柄在。
但那时候所说的士师的就是审判官，就是他的 judge， 对吧？美国的法官，在美国这个法官权力很大，很多事情归法官管，我还不知道。
而且我觉得巴拉也挺有号召力的，他可以找到一万人。
他厉害啊，他勇敢哦，他勇敢。
对。
但他犹豫了一下，他就犹豫了一下。但是结果到最后，这个雅裔是把西西拉杀了，这个是应验了耶和华的话。但是底波拉有没有 花木兰呢？有没有冲下去呢？
没有。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那他干嘛？
他就跟他去壮胆，就跟他一同去嘛，要不然巴拉不去嘛。
是啊，然后呢，他就巴拉就冲下山，那底波拉干什么？
而且底波拉就告诉他什么时候往下冲。
对，就是从什么时候自杀，那个百分之百是自杀。但是他们非常非常的勇敢的、啊，那这个信心从哪里来的？从底波拉来的，也是从巴拉来的。巴拉非常非常的勇敢，因为你看那个根本就是送死啊。对，如果是耶兵王就大大的压迫他们，他们也不会有多少的兵器的啦，这不可能能够跟迦南人打。但这个时候你就看出来了啊，神怎么用他，仍然打仗，仍然是用弟兄去打的。底波拉并没有越权，底波拉守住他的身份。那晓不晓得底波拉在干什么？
我想他这时候是不是在祷告啊？
他在祷告是吧？
他也不会乱，
这个也很厉害，这个很厉害。海荣呢？海荣，你觉得底波拉在干什么？
我觉得应该也在祷告。
在祷告是吧？姐妹都同意祷告。小燕同意吗？投票一下。
唱歌。
哎，对。你到底下才知道，对平野说唱歌，因为你到底下才知道啊。那时，底波拉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作歌，其实这个歌是谁做的？他那个时候他就得了一个什么？这个巴拉带着兵冲下去的时候，他就干什么？坐在山上哇看戏啊，可好看了。他越看越开心，对吧？他就开始写歌了。哎呀，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士师记的小敏是吧？你看到没有？他怎么写的歌？他有没有称赞巴拉？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看看，所以这是一个高潮。这个姐妹她就是有智慧啊，能够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很不简单的。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不错，他不用带兵去打仗，他要真的带兵去杀的话，那就不像样子了，对吧？但是他可以告诉百姓干什么？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当初摩西做了歌以后，米利安不是也是这样子吗？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然后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啊。当然我们上次讲这个摩西的歌的时候没跟大家说啊，你们不晓得圣经里面的记的音乐家是谁啊？圣经里面记的音乐家是谁？头一个音乐家是谁啊？记不记得？
头一个音乐家不是大卫吧？
不是，
那太这个更早的哈。
洪水以前有个音乐家是谁呀？
那不是该隐的后代吗？
该隐的后代，对对对，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啊，对吧？那他的乐器、他的音乐、他的这个祖师级的所有的东西都被灭在洪水里面了。以后第二次讲到音乐是什么？讲到什么？
是讲到不记得了。
摩西和米利安嘛，过红海。
对，那你也可以说雅各在做预言的时候，他们都是用唱的，摩西也是用唱的，摩西神人也做了歌。可是真正写出来的时候是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那一天他们突然发现一件新的事情，就是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你是我的诗歌，你是我的力量，你也成了我的拯救。啊，这个音乐的确是神造给人，但造给人干什么？是向神歌唱用的。那再往下就到了谁了？最出名的就是底波拉了嘛。底波拉这个诗写得非常非常的好，它里面有一些话，你要知道说这个时候这些话在从前它没有出现过的，这个状况也没出现过的，是吧？有军长率领百姓甘心牺牲自己，为什么叫甘心牺牲自己？他们冲下去就是自杀。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你从以东行走，这个以东就是刚好跟夏所来的方向是相反的。那个时候地震天漏云也落雨，是非常有气派的。西奈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这句话写得非常好，因为他们都知道摩西出来的带他们出来的时候，西奈山片山震动，但是这一次塔伯山是不是一样啊？ 他说原来是什么时候呢，在雅意的日子他提到他，对不对，所谓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为什么啊，道上有铁车啊，不是好玩的啊。那个时候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他已经讲了，就是我们刚才猜的那个状况，他被下属人大大的压迫嘛，直到我底波拉兴起，兴起做以色列的母。他这个话好像这个名称好像讲得非常非常的自夸，其实不是，他真的是这样的一个职分，因为以色列经过他复兴了嘛。为什么会官长停职呢？他们以色列人都不行了，弟兄都给压下去了呢？因为以色列人选择心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呐、啊。这个话不但是押韵呐、啊，而且写得非常好，对不对？你只要选择心神，你心里面有别的偶像，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了、啊。在教会的家庭都是一样。然后他就说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状况，就以色列中40,000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啊，那那个时候就是说讲到士师记呢，这个因为士师记这个时间是非常难弄的，他是讲到说40,000人中可能是讲他们这两个支派的军队的数目，也可能是讲那附近几个支派是被迦南王压制的，其他的地方不见得、啊、这个怎么解释的人都有，嗯，对不对？就是说他们没有武器的啊。然后他说我的心倾向耶和华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特别讲到说巴拉这些的首领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已经第二次讲了，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当然你看到这种重复的句子，你就晓得它的音乐可能是这样子，就是这一句的音乐跟这一句的音乐大概是一样的，是这样子的啊、哦。然后他接下去讲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你们都当传扬啊，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啊，打水就是取水的这个羊喝水的地方，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看这些字都是新的字、啊、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那是耶和华的名下到城门，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阿比努安的儿子巴拉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所以你看他是一起鼓励的，其实他并没有真的在责备巴拉啊，巴拉要他去呢，你也可以说是一件对的事情，因为那个实在是太冒险了，太可怕的一个战略，对不对？然后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所以你看这些歌词真的是有圣灵的同在在里边啊，有圣灵的同在在里边。嗯，那个时候有，你看这个，他就点了啊，因为当时他们开始追杀西西拉的时候呢，可能有别的支派也开始出来了，他们冲下平原，对不对？可是他又点名，他又点什么名呢？在流变的溪水旁，心中有大志的，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变的溪水旁，心中有设大谋，这两句话是一样的啊。定大志，设大谋，立大方向，说神如果呼召我，我一定好好服侍他，对不对？那平常你在干什么呢？你坐在羊圈里面，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啊。这个讲得非常讽刺，也很像我们现在很多弟兄的状况，对不对？你说照着今天无论是国内国外这个教会的需要，是不是应该有很多的弟兄起来？没有起来，他们心中有没有大志，有没有大谋？有，但是为什么呢？他就没起来嘛。他说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你看人家真的是女先知啊，对不对？还有呢，基列人安居在耶旦河外，但人为何等在床上，等在船上，亚舍人为什么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呢？嗯，是不是？但西布伦人是拼命敢死的，拿佛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这就是巴拉领的军队。这两个支派这一下子跟其他的支派比起来，他们不行了，只有一些后来跟着他们杀的还可以，但是没有出来的都被他点名了。有， 然后他就讲了，这个就比较神奇了，对不对？星宿从天上征战了，哎，然后他就说了，对不对？这句话非常的出名，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啊。然后到最后呢，就讲到雅意，对不对？到最后他就说，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是这首歌的结束，这是加上了一句，这样国中太平40年。这整章的圣经就是啊，要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女先知，对吧？嗯，就是她这个女先知真的她很守着她的职分，而且她的确她造就起来了一批的弟兄，一批的族长。那经过这一次的战胜之后，你想巴拉会不会还害怕了？他不会了，是他们的族长，他们的军长这样甘心牺牲自己，以后他们都长大了，这一下子就把以色列的这个整个的黑暗呢给他掀开了，就是这个姐妹很厉害的啊。但是我们今天对她的啊好像没有仔细的去分析她啊。其实他真的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很有见识。
我就问一个问题啊，就在第一章里说到加勒的女儿亚萨，她呢有信心有见识，那肯定是受了加勒的影响很多。她见识她的父亲是怎样敬拜神，是怎样勇敢的为神征战，这是一个。那后面的那个撒母耳的儿子，那撒母耳也非常的属灵伟人，为什么他的儿子就显得没有，就很平庸呢？就是说甚至于是，所以说怎么样才是说一个家庭中到底是这个父母是怎么做出来，还儿女才
对，
也就是
撒母耳那两个儿子啊，那是对我们传道人来讲那是最重要的圣经了，最安慰人了，你知道吧？撒母耳的儿子都没教好，你期望我们把儿子教好吗？那四世纪到后来还有摩西的孙子啊，闯祸就是他离开本位去寻找可居之地，找一个薪水比较好的地方。这个真的是我们只能够尽我们的责任去做，那成不成呢在乎耶和华。虽然撒母耳的儿子不好，撒母耳的孙子很厉害，撒母耳的孙子就是后来大卫安置在圣殿里那些音乐家都是他们的撒母耳的孙子。
对，刚才说到这个音乐这一块了，我就有点模糊。大卫是制造乐器的是吧？
对对对，
他
对
他，然后从他之后呢，那个歌颂那个颂赞就形成了一个就是像一个国家级别的那种。
但是不是说只有他才制造乐器，大卫自己会发明一些，他用松木制的、
哦、发明。
对对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用小提琴还是用松木做，因为这个松木它有一条条的纹啊，那个共振特别特别的好，连钢琴都是用这些东西、哦、因为它有油脂、哦、它有松紧啊、那个特别特别适合弄。这大卫真的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对，我觉得是圣经中的，这太渊博了，
太厉害
了，就是好多他都是带着你这一个点儿就能带出、哎呀那一、后面一个世界出来，
对，一点都不错。
就借着这问一点、问一点这个问题。
对，这个当然是给我们姐妹看见，因为你需要知道，就是还是我们以前讲的，神要的男人跟神要的女人是不一样的。可是在非常的时刻，当弟兄不行的时候，有时候神真的是要用你们开始做一些复兴的工作，只是你做到什么地步为止，以及怎么样的把这些弟兄培植起来，哦，那是很大的学问。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女传道人很少能够带出弟兄的传道人来，很少的，因为不容易，的确是不容易。但是呢，如果神给你一个恩赐，给你一个职分，你也不要退后。好像小敏写的很多的诗歌，有的诗歌真的是有一些先知的恩赐在里面，因为他那个话非常的简单，非常的贴地气，可是实在是有圣灵的能力在里面，是一点都不错的。啊，那他也是神给中国教会一个很重要的礼物。啊，那我们每一个人，你姐妹真的有你的职分啊，那这个底波拉、雅意都是很好的例子。到时候看了不行，一锤子就把你弟兄脑袋瓜子砸下去，不要客气。